口罩，余弟兄已经来了第二次了，不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有分享，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我想你们不晓得会不会很奇怪，我头上有戴了一个蒙头帽哈。那可能现在很少人见了，那大概都觉得怎么这么古板哈，我看起来并没有太老啊，怎么只有老古板才戴着头上戴着一个蒙头帽，现在很少看到姐妹们戴蒙头帽。那也很多人都不明白了。有一次我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呢，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戴蒙头帽，那有一个 babysitter 就是帮忙我们来看小孩的，那他聚完会以后呢，在走廊上看到我呢，他就说：哎，你头上那个小帽子挺好看的啊，他说你在哪里买的啊？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啊。那但是呢，我这个其实呢，我虽然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信主，我看过年长的姐妹们他们头上戴着一个蒙头帽或者是戴着一个头巾，但是因为我也很少有服侍，也没有什么人跟我讲这个的道理，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一直等到我到了美国以后，那时候我大概我二十几岁，那在一次我们教会的一个查经聚会，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北方一个 Redwood City， 我跟余弟兄我们在那里聚会，在一次查经的聚会里，我们查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就是在那一次查经聚会里面，主一下子好让我里面摸着了一个这个圣经这个教训的一个真理，好，那我就心甘情愿的在我的头上为着天使的缘故有一个顺服的记号。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另外一堂课哈，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讲，但是呢我在这边也跟弟兄姐妹这个解释一下呢，其实我并不是老古板，而是神把这个真理启示在我的心里。那从此以后呢，我这么二十多年来我每一次聚会好，每一次我的头上都带着这个记号，那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带，我也没有觉得很不自在，因为这个是主在我里面的一个开启。那我到了大陆以后呢，大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教会呢，他们是蒙头的，但是蒙的都不一样，所以蒙什么呢，对我来说真是无关紧要。那最主要呢，它是一个顺服的记号。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呢，这个教会的领袖就问我说：师母，他说你戴不戴蒙头帽？那我说感谢主，我戴蒙头帽。他说好，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蒙头帽给我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很讲究的。我就把我的蒙头帽从包包里面呢拿出来给他看，他一看以后呢，他就说太小了，他说我们给你换一顶大的那我也很好，我说好啊，我想在什么我们到什么地方中间服侍嘛，好，那就尽量的顺服他们。所以呢他就给我叫一个姊妹来了，就给我戴了一顶蒙头帽来，一看好大一顶啊，所以呢我就戴着那一顶大帽子在他们中间聚了好几天的会。但是呢我觉得心里面觉得很喜乐，那神呢真的是借着圣灵哈，常常把在圣经中许多的他所说的话对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活的那个新鲜的意义，所以在我的里面一点都不觉得为难啊。但是我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啊，余弟兄也从来没有这样子要求我们中间的姐妹们戴，所以你们也不要害怕，如果哪一天你们搬到加州来的话，没有人会强迫你戴蒙头帽啊。那今天呢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哈，本来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哈，就说我们到各地去的时候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哈，如果有女传道或者是师母一起的话呢，他们都希望呢听一点生活方面的教导。那所以呢我常常到外地学院呢要求的这个题目呢都是有关生活方面的哈，那不管是婚前的啦，婚后的啦，好，或是夫妻之间啦，教养孩子啦，工作啊，职业啊，都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姐妹比较会过生活，所以呢好像都希望说好像如果有女传道来的话呢最好呢能够讲这一方面的道理。那余弟兄呢最近的时候呢也跟我提到，就说如果安排到我在讲台，在主日的讲台的时候呢，希望说我能够对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生活的教导。那其实说老实话，在生活方面，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今天这个世代呢，那个很多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在生活里面漏掉的， 生活是很重要，生活也是我们这些圣徒信主的人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为主做见证发光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人看我们呢，其实他并不在乎我们讲多少，对不对？而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传道人，也没有什么机会去讲道啊。那其实这些不信的人呢，看我们，或是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这些跟我们一起做事同事的，他看我们其实就是看我们的生活。所以生活呢，其实是今天我们能够神的儿女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能够像明光照耀来为主做见证，生活是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可是呢，要讲生活呢，我觉得很不容易。我不晓得在座，我相信在座有很多服事主的哈，或者常常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讲生活很不容易。我就跟于弟兄讲，我说你看哈，我说你讲呢，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哈。我说是容易很多哈，因为大家都很渴慕主，对，听完以后都觉得很饱足。那你要叫我讲生活呢？哎呀，我不是得罪男人，我就是得罪女人。啊，我要讲教养孩子呢，哎呀，我常常把父母都得罪光了啊。那人家就看说，那你养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对，那现在呢，不仅是得罪，会容易得罪父母，可能得罪了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可能。因为我很不赞成隔代抚养啊，所以呢，我在大陆的时候，他们要我讲这个教养孩子，我就一开始我就上台跟他们一鞠躬，我说对不起，我说如果我讲了什么话呢，如果跟你们现在的生活不一样呢，我希望你们多多的包涵哈。那因为我们希望说照着圣经的原则来过生活，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大师实在是很多啊。他告诉我们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来沟通啊，怎么样在你的同事，在你的这个公司里面好能够成功啊，怎么样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啊。教养孩子的书这更是不得了，不管是基督教，不管是外邦的世界的书局，哎呀，各式各样告诉你怎么样啊，这个加强你的孩子的 self esteem 哈，哎呀，怎么样发展他们的潜能，怎么样培养一个天才，哎呀，各式各样的理论。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一样，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其实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信主耶稣了。那今天我们之所以信主，那就是呢，是盼望说，这个为我们死又为我们活的这个救主，他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要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他不是只有在我们那天举手决志，然后我们好像信得了永生以后，那他就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要介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现在信了主以后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主，让这位救主来介入我们的生活。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想要学习的，不然的话其实是不需要来教会学习的。我们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 seminar， 我们可以学到在生活上面的艺术。那这个是我觉得特别为难的，因为圣经的原则今天跟许多世界的原则跟方向呢，是往往是互相抵触啊，方向也不一样的。那很多的技巧呢，其实是大同小异，可是那个动机跟源头，还有它最基本的原则，来圣徒在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这可能是天壤之别。今天这个是我们里面要调整。所以呢，我就在想说，今天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的里面，我们教会经历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买了一个我们实在是远远不能够想象我们可以买到的会所。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从去年的五月到今年到九月六号啊，这个非常奇妙的日子，这中间的一年多啊，我们一直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在乎的，就是到底神与不与我们同在，神与不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如果有福音朋友的话，我尽量简化我们所读的圣经啊，你们帮忙他们翻一下，是我们 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二十五章第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好，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三十三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再读民数记二章二节。民数记往后翻第二，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这一节圣经呢，讲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几十万人啊，他们从埃及被神呼召出来，要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那这个在这个旷野里面呢，到处呢什么东西都没有，不像我们现在随处都有旅馆可以住。所以我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在想象中，他们都要搭着帐篷，那几十万个人甚至更多，对不对？还有小孩啊、老的啊，很多男男女女一大堆，那他们要这样子啊，从那么远的地方，从埃及一直要进入那个迦南美地。那每一天晚上每一天早上，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营，就是把他们那个搭的帐篷呢安定下来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呢要起营，那每一天晚上他们安营的时候呢，这二章二节呢，他说他们怎么安营呢？因为几十万个人、上百万的人，他们要怎么样的把他们一个帐幕一个帐幕的搭起来，好，非常有顺序。那二章二节他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那会幕呢，是讲到那个神约柜啊，会幕所在的地方，是他们献祭啊，他们整个的那个聚会的那个所在中心所在。那每一个宗族支派家啊，他们就按着他们每一个的这个旗号呢，啊，归在他们自己的道下。那一排一排呢，他们的中心是对着什么？对着会幕。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的生活啊。等一下我们会用到这一节圣经，那我们暂时就留在这个地方，免得我们大家很紧张哦，翻不到圣经了。那个我有个儿子啊，我有两个儿子啊，那现在他们都大了。他们这个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在家里面读圣经的时候，那我这个大儿子呢，他这个个性呢非常的大话之，不喜欢，我说好听是大话之，他不喜欢用脑筋，所以任何呢需要用脑筋的呢，他都尽量避免啊，他就很懒得去用脑筋，就我们常常取笑他。那有一天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呢，他就讲，他说 ，Mom, I have been thinking。他说我已经想了一段时间了。人家这不喜欢动脑筋的人，他一说 I have been thinking 呢，我们就支起耳朵想说，哎，他到底在想什么？他说我从小呢，哈，这是我们在座很多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小孩都是逐日学长大的。他就说我从小呢，我就知道有这个地狱，好，很可怕。他说地狱呢有虫，因为他很怕虫啊，家里面的虫呢，他六尺高，但他很怕虫，就蟑螂啊、蜘蛛出现的时候，他都叫他弟弟去杀啊。就他说有虫，哎呦，这个 不死的虫，真是太可怕，地狱太可怕。他说有火，很热哈，所以这个地狱呢，真是哎呀，想到还有鬼哈，就这些。他说地狱他想到说黑黑的，然后哎呀有虫啊、有鬼啊，然后有火啊。他说所以地狱呢是绝对不可以去的。他说 Thank God， 他说感谢神啊，他说我信了神，信主了，他说所以呢我应该是不会去地狱了。 他说主日学老师说那信了主以后呢就去天堂，他说天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呢？他想想，他说真的像你们讲的那样子吗？说每天呢都在那里呢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哈。他说天堂是不是很亮啊？他说妈妈，我那时候看到你我还认识你吗？他说我那么多同学，他说我到那边我还能够跟他 hang out 吗？还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混日子吗？好，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他说那边的女孩子是不是也有漂亮跟丑啊？他说我就不能够想象将来到天堂是怎么样子。他如果真的都像你们一样天天都哈利路亚在那里赞美主，他就不好意思，他说我想是挺 boring 的。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所以 I have been thinking 地狱呢是不能够去的，天堂呢又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到那里以后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 I better stay here 啊，我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好了，这是我那个傻儿子所下的结论啊。那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在座的呢有没有也这个样子，对不对？地狱是不能去的，天堂呢又还没有预备好，是不是？哎呦，我不晓得将来去见主的时候真的吗，真的是心里面那样子跟他在一起觉得非常的甜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了。好，所以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他一样啊？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很 treasure 啊，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握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的日子都非常的宝贝。你今天没有地方可去，对不对？又不能够下地狱，天堂又还没有预备好，那你今天就要在这里好好的过日子。那好好的过日子，你要怎么过日子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像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还没有走到神所真正最终要他们所去的那个地点，好，那个 destination 的时候，他们每一天他们按着对着会幕来安营，用神做他们的中心，神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买会所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完全只在乎到底买到了没有。我知道有很多各地的圣徒都非常的关心我们这件事情，那买到的都哎呀真的是为我们很欢喜哈。那中间也很多次呢都为我们捏把冷汗啊，但是呢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神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因为其实买会所的过程呢就是神在建造教会的过程，那并不是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止都他都不够他来居住，他干嘛一定要住在我们中间呢？可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启示录，你就看见说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要与人同住，他就是要住在人的中间。那今天要他住在我们的中间，就是经过我们的生活，经过我们的侍奉，不管在家庭，在我们的个人，还在教会的里面，他就是要来住在我们的中间，他与我们同住。而我们呢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呢，就像摩西讲，有什么东西是能够使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呢？岂不是那位至高的神与我们同在吗？所以今天所有不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或是在教会里面遇到了困难，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神与不与我们同在。那在我们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买会所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曲折哈。有人说可以拍一部电影，我们自己弟兄姐妹说应该可以拍一部电影。那别的教会，我们邻近的教会呢，听说了也说，哎呀，你们应该写一本书哈，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哈，写书或者拍电影。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非常的曲折，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赞美主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曲折呢，所以我们特别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我们今年三月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余弟兄我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服侍。那结果呢，在这个服侍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回到家，然后就在手机里面呢留下了一个 message。 我们的建堂的那个主席呢留了，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们刚刚得知呢，我们要买的这块地，卖主呢已经跟另外一个买方已经签订合约了，他们已经卖给人家了。然后我们祷告了快一年，好，结果呢等到这样子一个结果。 而且在这之前呢，我们才刚刚提出一个 offer 呢，就是我们不等这个市政府的许可了，反正呢我们就是买定了这块地。他全教会都非常非常的喜乐，而且那个信心都非常非常的高昂。结果没有想到得到的一个结果呢，是这个买方嫌我们的价钱不够，因为我们不愿意跟人家比价，我们就是坚持在我们原来的那个价钱呢，所以呢那他的 offer 有好几个，所以他就把它卖给一个最高价的一个，就比我们高了几十万。那我们回来以后呢，当然这个弟兄姐妹都心里面就等着余弟兄回来看他怎么样来安慰大家了。因为当天我们 announce 我们不在，后来我们知道说好多弟兄姐妹都掉眼泪哈。那当那个报告的这位弟兄这个长老呢，他后来写见证呢，他说他报告的时候他都哽咽了啊，因为他心里面实在觉得不甘心啊，怎么到最后到底我们哪一点错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得着啊。那我们回来以后呢，那我们就祷告同工，大家一起彼此常，我们就一起来 check 在这件事情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该转向呢另外买别的地方呢，还是我们应该继续的持守在神的应许上。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好多处的场合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彼此 check 一件事情，我们问说神还与不与我们同在啊。感谢主，我们这些主要的同工跟祷告的同工，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把握，虽然这个地好像失去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有把握，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当我们这么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下子神就把平安放在教会的里面，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了，只要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呢，那我们又遇到一些的难处。那当然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的稀奇哈。那你们知道9月6号我们是买到这块地，那我们在45天之后呢，本来他们就应该成交，但是不知道 for 任何的 reason any reason， 那他们这个合约呢失效，没有办法 close escrow。那在这40几天的时间里面，当然我们一直祷告啊，让神来照着他的旨意，那啊。不要再让这块地呢失去，又让世界的王来使用。那后来我们要 make an offer 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决定。啊，我们这个建堂的这个主席呢，那天他要我们所有的长职跟牧者呢，每一个人都要很诚实的来表达我们里面的感觉。那天我要急着去带 worship 练习 worship， 他就追出来，然后他说：“念慈姐，好，我们最后的要决定了，你里面是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 offer 写出去了？”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担心是我们钱不够，我们差了很多钱，差了将近300万，好，200多万。那结果呢，我就跟他讲，我就转过头来，我就跟他跟这个弟兄我说 Intel 就是那个最反对我们的那个大公司，他不准我们买这块地变成教会使用。我说 Intel 不能够阻止我们，不够的钱也不能够阻止我们，让我们得不到这块地，除非神不与我们同在，我们才买不到。今天神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如果今天我们都愿意信而顺服，来顺服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他，我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拦阻这位至高的神来做成他的工作，让他的旨意可以行出来。所以今天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或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或是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当我们讲到与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所要做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在聚会的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今天这个聚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负责教会的敬拜、诗歌的敬拜、音乐的敬拜啊，常常我们想说，哎，我们要不要多增加一个乐器啊？好，我们要不要啊唱这样子的诗歌啊？好，我们要不要增加一个什么样子的 program 啊？那我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easuring 哈，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来让我们做决定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带入神的同在？ 如果可以，我们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能够 enrich 哈，能够加深神与我们同在，加深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那做什么我们都值得。但是如果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设计，但是呢，对于神跟我们同在呢，没有什么 difference，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那我们何必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金钱浪费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呢？ 我觉得今天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最渴慕也最需要的，也是我们里面最能够满足我们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遇见风雨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很多的就说现在的基督徒，那因为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个难处跟阻挠，或者是挫折呢，因为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所以 说老实话，我们没有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经过太多的考验，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风雨，或者遇到跟我们祷告互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倒掉了，经不起那个撒旦有的时候仇敌给我们的攻击。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我们让他们了解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当风浪来临，当疾病来临，当家里面发生风暴，当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神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主在我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如果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信念，我们可以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可以扎实很多。 可以扎实很多，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都其实牧养教会，我相信牧师母也在这边，或者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个组长或者领袖们，我们常常去解决弟兄姐妹，我们帮助他们，他们常常不是来问问题，是问圣经读不懂，是不是？常常都是生活发生问题。 我们常常忙碌，为他们忧心，晚上睡不着觉，都不是他们圣经读不懂，是因为生活发生了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在生活中的难处。所以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常常来培训呢，都是很多是各教会的这些牧者同工，所以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大家心里心有戚戚焉。 怎么样我们来帮助弟兄姐妹解决生活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他们更加的宝贝那个神的同在。解决问题还是其次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最重要。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怎么样与怎么样建立与主一个很真实的关系，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怎么样来以主为我们的中心。 基督是我们的中心，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安营的时候，那个会幕是他们的中心。那当然，我们这个话呢，好像我们常常听，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中心。那可是呢，其实这个基督是我们中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代呢，它其实走的方向呢，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我们有一个姐妹呢。 他想要将来要全时间服侍主，那他呢希望将来的这个方向呢是做 counseling， 就是做辅导方面的，所以呢他常常呢就现在很多这个特别是姐妹们来找他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就建议他，我说他要好好装备，所以他说这个 counseling 的技巧呢他不够，我说你去学这个 counseling 技巧之前，我说我先建议你去读圣经。 好不好？我说你好好的读圣经，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辅导人，对不对？我们要根据神的话嘛，因为我们是被神造的，对不对？他才是我们的 creator， 他最了解了。那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从他那里来学怎么去解决人里面的问题。所以我就建议他，那圣经比较难，所以呢，我就说，那你再难，你都要从那里开始。所以呢，他就去修一门课，释经学。 那释经学呢，他说他第一天呢，他回来以后就对他有很大的开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授跟他讲，他们跟他讲了一个例子。那个释经学的教授呢，他说他很感叹，而且呢讲得有点激动。他说这个世代啊，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他说从前呢，他说 一群学生，艺术学院的是 art school 的学生呢，带他们去参观一个 museum 啊。那到了那边呢，你就看那些哦，毕卡索的画呀，蒙娜丽莎呀，这些啊，各式的画，他就问了这些学生呢，写下来说，你觉得这个 painter 这个 artist 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东西？你在看这个画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 painter 到底要表达什么？这个是所有这个学生要把它写下来，然后发表他们的这个 essay。那现在不一样，你带艺术系的学生呢去参加一个画展，他就问说，你觉得这幅画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你看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想到什么？把它写下来。啊，这个呢，这个 postmodern 呢，这个叫什么后现代的这种观念呢，也影响到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我们怎么查圣经。你们看到我们小组呢，好，就问我们读圣经呢，就说你看读了这个比喻以后你觉得如何，你感觉怎么，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大家自由发表。那所以呢，这个教授呢就很感叹啊，他说这个书呢是神写的，我们怎么不来问问这个 author 这个作者说你写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你讲这段比喻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好像就问读者说你觉得你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解释圣经，对不对？所以本来是应该是 God centered 的，但是呢其实这个世代呢在各式各样的地方呢它都变成 self centered， 是这个世代。那我们教养孩子是不是我们在从小在培养他们 self centered？从小，你看我们在座有没有都做父母的？我们举个手好不好？差不多都是，对。那你知道人受造的目的？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对不对？那你们我们讲呢，说亚当受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为神来管理他的受造，对不对？而且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他说你们受造呢？是为了我的荣耀，人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好，那女人夏娃受造的目的是什么？要帮助，对不对？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可是我们今天在养儿子女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点？我们在座有女儿的举手，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帮另外一个男人抚养一个 helper， 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在主日的时候呢，我问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说，你们觉得做太太需不需要辩论比赛冠军、网球比赛冠军？啊，大家就小小声的笑，啊，只有一个小男孩呢，跟着他妈妈，大概他才五六岁，好，坐在底下。很大声的说要全场人都大笑。那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孩子各样技能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神造他的目的。那我今天我两个儿子现在都算是小男人了，对，我对他们的我跟余弟兄啊父母对他的影响呢是越来越少了，只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们长大成人了，我现在在看他们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最大的一个感想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太多的缺乏了。可是他们已经十八岁了，对不对？啊，快十八岁，快二十岁了。哎呀，所以我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什么时候神为他所造的那个配偶来帮助他的那个人呢，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因为他们独居不好，他们太多缺陷了。所以我也很关心弟兄姐妹怎么抚养女儿，对不对？虽然我没有女儿。然后我们养儿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他这一生他的目的是为了 fulfill， 要达到神造他的目的啊？我们以为说只要他读到这个长春藤，他能够将来读 PhD， 他能够进生化这个最热门的科系 Bio， 做 Bioengineering 啊、哦、哎呀，那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像我们刚刚我讲到说我们都是解决弟兄姐妹生活中的问题啊，很抱歉啊，如果在座有这个 PhD， 哎呀，好多读 PhD 读到 PhD， 但是 他是一个很 lousy 的 husband， 很不很很难辅导的一个，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培养，他不晓得怎么样来做丈夫，他不知道怎么样做爸爸，所以呢他就变得非常的痛苦，他的妻子也变得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在抚养我们儿子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他将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是他做丈夫，是不是？我们没有想到，所以我们就抚养了一儿子呢，然后就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今天成为我们的荣耀，可是他十几年以后、二十年后，他成为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在座做爸爸妈妈的，有没有想过，今天基督是中心，不是随便给我们嘴巴上挂着的，不是我们随便挂。我们以为说我们打查圣经的时候，哎呀，基督是中心 ，Jesus is the center of our life， 觉得说起来哦，非常非常的容易 ，Jesus is all and in all， 挂在我们家里的墙壁上，写在我们的日记里面。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却还是，尤其显在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是显在我们教养孩子，对不对？因为我们认为最宝贝的东西我们才会给他嘛，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也应该让他成为一个 Christ center 的一个人。我们尽量是去培养他的 self center。尤其今天很多的独生儿女，啊，都成为将来教会或者是将来在家庭、在社会里面一个，他也痛苦，别人也痛苦。今天我们做父母，所以讲到生活，所以我们能够去看那么多心理专家所写的教养儿童的书吗？你将来抚养出来的孩子，对不对？可能在教会都没有人可以跟他同工，因为他觉得他很棒，他 self-esteem， 他非常有 confidence。对，今天也很难让他服得下来。对，今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女儿每一个都培养得非常非常的杰出啊，她都任何哇，我们在那个我们那边的高中，我们的高中大家都知道，我们那边这个升学的压力很大哈。那发现说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女孩子的成绩比男孩子成绩好，而且呢很稀奇，我们有一天这些这个大孩子的父母有一天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在有儿子的有女儿的，就呢那个妈妈就说，她说真是奇怪哈，那个儿子呢说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绝对不离开 California， 因为他一定要开车可以回家的那个距离。女儿呢就一直想要申请东岸的私立学校，她说他们学校的同学很多也都是这样的倾向哦。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的成就呢，他们的能力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哎呀，我觉得很稀奇，我觉得真的是这姐妹哈，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实在是很佩服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啊，我发现很多妻子啊非常非常的能干的 multitask 啊，男人呢做事情呢只能 focus， 他看电视只能看电视，对不对？那女人看电视的时候，她又叠衣服、管小孩、炉子上还煮的东西，电话响了她还会去接，对不对？哎呀，如果是男人的丈夫看电视的时候，他就只能看电视。对不起啊，就要得罪弟兄们哈。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但是女人的 multitask， 对不对？那什么事情呢？我从前我们家小的时候呢，我妈回娘家哈，哎呀，我们到火车站几天以后呢，我爸就带着我跟我弟弟呢，就我妈带了老三走，就把老大老二就留在家里。那我爸就照顾我们两个大的孩子，应该是比较容易啊。到了那个火车站呢，去接我妈从回娘家回来，我妈后来就说，真的就是没娘的孩子，我的头发那个辫子哦乱七八糟，还是她几天以前帮我梳的。然后呢我弟弟呢穿了个拖鞋，然后呢这个身上的衣服邋里邋遢的啊，反正我们就好像这个是去接她。可是你看爸爸如果出差了，我们在座有很多姐妹，对，丈夫去出差，我们家里面井然有序，对，吃的有吃的，孩子睡得很好，上学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好像没什么发生，没有什么变故。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呢，也说，好，她的情绪影响全家的情绪，啊，她一生气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呢也躲在书房里面，大气不敢吭，小孩子呢到房间里面去玩电动玩具，客厅、厨房没有人敢来惹她。安静的不得了啊，也冷如冷灶，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说，可是呢，他 爸爸如果心情不好，全家欢声笑语，小孩子在沙发上跳上跳下，电视啊、炉子上到处都还热热闹闹，没事情一样。所以他说，哎呀，是不是常常我们的家里面都发生这样的情形？可是呢，当我们要证婚的时候，牧师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这个时候你看，对我们的女儿多痛苦啊，他这个时候才 realize 一个真相，哎呀，原来我要凡事上来顺服我的丈夫，那个什么都不如我的丈夫，我竟然要顺服他，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在家里面好好的照着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其实将来我们就 create 造成他们在婚姻在家庭里面很多认知失调，很多的痛苦，很多更加需要他们要花好几倍的功夫来调试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角色。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中心，其实是 apply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以利跟这个撒母耳呢，我们常常很这个，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有时候讨论起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爱主的人哈，这个孩子呢，圣经中很多的榜样呢，就是都教不出这个好的后代，对不对？那这个以利跟撒母耳呢，这两个人呢，都是他们的孩子不行妇道，对不对？都是不讨神喜悦的。那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很稀奇一件事，神只有责备以利，从来我没有看见在圣经中神责备撒母耳。那他责备以利的时候呢，他责备得很厉害哦，他不是责备以利说，你看看你为什么教养出这两个孩儿子呢，啊、哦，为什么他们不行我的道呢，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做这个那个呢，都是你的责任啊、哦，他不是这样责备的哦。他怎么责备呢？他说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他对以利这样的责备，而且他说，你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你藐视我的我也必轻看他。而且他对以利的惩罚非常非常的严重，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死掉，在同一天约柜被掳去。当以利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自己也从椅子上跌下来，颈椎折断而死。他的儿媳妇也在那一天听到的时候难产而死，而他生出来的孩子，他说他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今天我们看见说，神今天所在乎的还不是说我们教养出了很成功的儿女，他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尊重他，在凡事他在凡事上让神来居首位。然后我们以为说，哎呀，如果我们不能够知道治理自己的家，也能够治理神的家呢，所以呢，我们就放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觉得一定要教养出、啊、很好的儿女，这个才叫做荣耀神。那、啊、今天神在乎的不在这里啊。基督徒的家庭呢，我们教养儿女，我们有很大很多的压力啊。有一次呢，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也不是一次，好，就慢慢在我这教养儿女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在思索，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其实生活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够活出来，我怎么样去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呢？我里面的 realize， 特别是很多辅导弟兄姐妹的家庭呢，我实在是 realize， 因为我们常常很 shame， 对不对？如果基督徒的家庭呢发生什么问题，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哎呦，这个信主的人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对别人的指责常常也非常的严苛，对不对？哎呀，你看他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他怎么家里会出这样子的事情呢？可是呢，我们知不知道基督徒的家庭就是罪人生活的家庭？罪人生活的家庭，罪人的得救都需要长时间的，这个救恩是要长时间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为啊，才能够把我们让我们磨得越来越像主。才能够使我们完全，使我们成熟。可是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一信主之后呢，我们的家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家，就应该是一个天堂。但是其实家是罪人生活的地方，是我们这些蒙恩罪人生活的地方，所以家里面会出现很多的伤害，
啊争吵
啊很多的这个失败很多的软弱啊彼此我们看见彼此有很多的不服很多的这个攻击对不对但是呢家也因为神的救恩在我们的家里有很多的认罪悔改他对我们的救恩我们在那里经历有很多的道歉有很多的医治有很多的饶恕这个是基督徒的家今天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把我们孩子的环境呢设立在一个他们不容许他们犯罪的一个环境所以有一天呢突然我里面 realize 我突然一下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实在心里面觉得很亏欠我的孩子哎呀我在 raise 圣人啊我不是在 raise 以属灵人对不对我没有机会让他们来经历救恩因为他们不可以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make mistakes 不管在家里在教会特别是我们传道人的孩子对不对他们要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跟要求所以我们好像在 raise 他们生下来就必须是圣人所以你说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曾经是基督教家庭或是你自己还是在基督教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环境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来经历神的救恩所以他们不认识宝血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shame 然后没有经历到饶恕不知道赦罪的平安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有很多的定罪很多的要求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并没有照着神给我们的设计在那里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自己背了很多的重担我们中了很多仇敌的诡计最后呢还有一个点是讲到在基督里那这一次的主题呢于弟兄是讲到在新造里面的生活新造生活的在思那什么叫做新造呢还没有机会解释什么叫新造 New creation 什么叫做新造什么样子的人叫做新造在基督里对不对圣经上怎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我们中文叫新造的人那其实呢啊，英文呢就是 new creation 只要你在基督里 in Christ 你只要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在亚当里面呢是旧造啊，在那个从一开始的时候从亚当里面所出来的他会犯罪的会堕落的而我们也在那个里面我们是一个旧造但是当你一信了主以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今天我们要在新造里面过生活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在基督里那我因为在座的我们有福音朋友所以我就不读圣经好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宝贝的话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地方呢主耶稣讲到他要他的门徒呢怎么样来过一个得胜的结果子的生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的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的里面也是这样而且呢他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常常祷告不晓得那个果效到底怎么样好我们常常很 frustrated 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是祷告了呢没有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实在非常容易对不对那这个常呢常在我的里面呢在英文的圣经讲到是 remains 啊，就是啊，你常留在我的 对不对？就是你住在我的里面，或者是你 abide 住在我的里面。那你们知道这一个字，就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你知道 abide 或是这个 remain 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光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光这十五章就出现了十一次。那在约翰福音整个里面出现了四十次哦，就这个字。然后呢，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它出现了27次。所以对约翰这个与主的关系最亲密的这个门徒来说，住在主的里面 ，in Christ, abide in Christ, 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祷告想要有果效，我们做工想要有果效，我们希望常常喜乐，希望能够读圣经能够读得懂，常常有启示。那有一个秘诀，就是要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那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会所呢，我们那个建堂的那个主席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希望我能够，他说：“念慈姐，你可不可以来担任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 subcommittee 的 chair 哈？”那我跟他讲，我是说，我一开始呢，我就想拒绝了，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服事实在是太重了，因为我想说建堂这件事情呢，好，这个是一个 long journey， 对不对？是一个长远的路，所以我说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担当这个责任？那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呢，服事弟兄姐妹，让教会的整个的牧养啊，我可以帮助陪着余弟兄，我们就不要我就不要再操心这件事情。那他就很为难。然后后来回家以后呢，我就这个他们去第一次看这个场地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太大的信心，而且那天正好有人要结婚呢，所以我就没有跟着长子去看。啊，没有想到呢，在过几天我早上在晨更的时候呢，这个主呢借着我晨更的经文对我说话呢，要我为这个我还没有看见的这个场地来祷告。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这个场地我还没看到，而且呢，我本来想说这个700万我们不可能买到，去看也是白看，对，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负担祷告。但是那天早晨的时候呢，主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呢，我就答应主了。对，这个后来呢，主才把他的话应许来告诉了余弟兄，也告诉教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对这件事情呢，就非常的稀奇，所以我就答应了这个。我们这个王弟兄呢，我就跟他讲说，好，我说主既然这样子对我说话，给我这个负担呢，我说我愿意。那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我们几乎在每一次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全教会就学习在祷告上怎么样来经历神。那在祷告呢，常常很困难，对不对？你看祷告非常困难，所以呢，我们又定了，我们有祷告同工，而且呢，我们教会呢本来祷告的学习不够好。所以在这一次的聚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一个礼拜有6天有祷告，本来只有1天有祷告会，然后后来呢，我们就中午有祷告，礼拜六早上有晨祷，然后我们还有长职特别的祷告啊。那在这些的祷告里面呢，我就跟大家交通哈，我就说我们有几个的原则哈。第一个，我们要祷告，我们就是这一段圣经。就我们藏在主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盼望神把他的旨意放在我们里头，照着他的旨意来求。所以我们祷告呢是神的旨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求神那个照着他的方式，不要照着我们的方式，然后第三个呢是神的时间和他的顺序。那这几个祷告呢，就逼着我们呢，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后来呢，我在这几天呢，我们看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建堂感恩见证，他们一个个的写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祷告这件事情实在是我们这段时间最蒙福的一个学习。那成为一个有效的祷告的人，那我们必须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不然祷告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都很 frustrated，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那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非常的遥远，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那这个祷告呢，其实是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如果好，如果真实的话，就显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里。那我们的生活呢，其实有很多啊。那譬如说我们的口，对不对？我们的言语 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常常要讲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很多在言语上面我们需要有学习的地方。那如果你是一个跟主的关系很好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常常在生活上面的学习也会容易很多啊，因为从旧造变成新造，那实在是很需要。比如说我们这个口呢，是很容易常常犯罪的地方。我只举几个例子啊。那这你说这个雅各书里面啊，他讲到他说，那一节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唯独舌头是没有人制服的，是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不是有这个雅各对舌头的指责非常的严厉，一针见血。但是我们有时候读呢，也就读过去。他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那英文的圣经呢讲到是一个 deadly poison， 他说是会致死人的，就是你这个嘴巴里面满了的那个会 deadly poison， 就是你会让人家死的，这个毒有毒。那你说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家庭主妇知道，或者爸爸也晓得，对，我们常常有毒的东西你都放哪里？你怎么处理有毒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挂一个红色的 label， 对不对？然后上面写有毒，然后把它爬到那个最上面，放在我们 cabinet 的最上层。最好呢，这个小孩子啊，不懂的人啊，就不要去拿到，对不对？因为是有毒啊， deadly poison。但是我们处理我们的嘴巴哈，我们很少在这边写个有毒哦，小心哦。啊，所以我们常常很自由的呢，就是发放这个 deadly poison， 会致死人的毒气。然后，所以呢，人家被我们毒死了，我们自己都无所谓。那我们这些听的人呢，我们也不在乎，就说好像这个被毒死了，跟主的关系呢被断绝了，属灵里面死成一片。有时候我们去看望，对，这个本来是要去扶持软弱的人，结果他本来是半死的，就我们去了以后，他就全死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没有跟主一个很 solid 很真实的关系，没有住在基督里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我们的说话常常带给人死亡。那不只是说话了，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说话我们可以用各种很多不同的形式，对。那我在那个有时候在网站，我们听我们的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在中国，那他们有这个论坛的这个 chat， 这个我从来没有上去过。那我听说呢，这个我不知道在北美的圣徒是不是也会常常这样子到网上去。那我听说在那个里头的这个言论哈，批评呢都非常非常的尖锐哈，用语呢都非常的这个犀利哈。哎呀，我听了以后呢，他们举几个例子给我听，我就非常的忧心，就很忧心。对，因为我们常常活在那个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不习惯这种说话的方式，因为它带给我们死亡，对不对？因为你住惯了哪里，你住惯了住基督里，你就不习惯住在基督外面。那我们常常呢，因为常常跟余弟兄一起出门，你知道住在外面真的是很不习惯。好，那当这几天实在是很感谢弟兄姊妹给我们预备很好的地方，我们休息也非常好，但是住在外面再怎么好都是不习惯的。你回到家里，家里哎呀又旧又乱，对不对？哎呀，被子也没有旅馆的新，可是呢，哎呀，就是自己的家很舒服啊。回到家什么都正常了，对不对？吃饭、排泄、睡觉都正常了。去到外面就是不习惯啊。尤其我们如果到海外去的话，那这是两三天就得打包，所以一天到晚我都在整行李啊，天天都在整行李，因为随时都要走，对不对？住个两三天又换一个地方，住两三天又换一个地方。住在外面很不习惯，你就越发的觉得，哎呀，我如果住在哪里习惯了，你就不想要住在别的地方。今天我们住在基督里住习惯了，你也不喜欢住在别的地方。所以今天你如果在网上呢，跟人家这样子唇枪舌剑的这个批判来批评去，哎呀，你就觉得不习惯，不舒服。你在今天住在一群这个不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好，常常这个啊不仔细的这个发出毒物的人中间呢，哎呀，你就不习惯。今天我们是要住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几个原则我们应用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准则，就不会觉得那么困难，觉得好像哎呀，信仰是一回事，但是呢，我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有好多的人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为什么他就不活泼了呢？因为他在生活里面没有让耶稣来介入。他如果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新的恩典，都有新的赞美，对神都有新的认识，哎呀，信耶稣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每天都可以成长。但是我们因为长久呢都活在那个离开神，离开神就是一种死亡的光景。那我就想到那个张伯利啊，我在座很多人很喜欢听张伯利弟兄这个传福音呢、我也很喜欢听他讲哈，听着真的他骂你的时候你不会被 hurt 哈、他有一次他讲，他说我们东北人哈，这个太太的最喜欢骂丈夫呢，就是你这死人呐、就是你跟他讲半天啊，他都没有反应，对不对？所以你就叫你这死人呐、其实不只是东北啦，对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对不对？各省的人大概都会有，对我们就有方言，对不对？就骂你这死人呐、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呐、也是死人呐、什么叫做死人呢？死人就是没反应，就是没反应。所以我们在聚会中没有反应。神说话，神同在，圣灵在这里有工作，我们没反应，对不对？我们没有反应，这就是死人，这就是他们东北人骂的，你这个死人呐、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神也会骂死人呐、他有在哪里骂过？做 homework 好不好？我们回家去查查看，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说你这死人呐、你不知道神的作为啊，你不认识我啊，你这死人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要过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要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过呢？对，我们就是向神来活着，常常住在基督里，他常与我们同在，他是我生活的中心。好多的事情其实都迎刃而解，好多的问题，好多的困惑，其实你用这三个来衡量的话，其实都是就已经有答案，你就知道怎么过生活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伤，对不对？教因为人际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很不完全，而且我们都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我们不管在工作、在家里面、在教会，都是人际关系。但是难就难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对，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啊，或者在人际关系上受伤，那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呢，就是大家我就不参与教会了，我就离开了，我就独善其身。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跟神关系很好，但是呢，我不愿意跟人有任何关系。There's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wrong.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佛罗里达，在马阿米那边有一个教会叫做 Drive-In 的教会，你们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哎呀，你们下次应该去，因为有一次呢，我们家在经过那个迈阿密的时候呢，开车就呢在这个路上呢看到一个 drive-in 的 church， 哎呀，真有意思，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我连 drive-in 的 movie 都没看过，但是呢 drive-in 的 church， 那一天是 weekday， 所以我们就进去，我们家四口人，包括我们的儿子，哎呀，我们照了好多的照片。就哎呀，太稀奇了，所以我们就站在那一片那个草地上呢，我们就开始 imagine 就说他们主日来聚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车子呢就说，哎，那个儿子呢就说，哎呀，如果说那个唱诗班啊，诗歌唱得很好的时候呢，哎呀，那要怎么办呢？哈利路亚，赞美主，要怎么办？哼哼，要把这个喇叭按一按，表示阿门。那不然怎么表达呢？对不对？你都坐在车子里面，你用调频电台来听这个 message， 对不对？才听他的 sermon。那你要阿们，你又没得说啊。然后呢，因为他们都 simulate 我们教会是什么情，然后他说那个上 leader 呢说，哎呀，我们起来彼此握手啊，说耶稣爱你啊，那要怎么办呢？就车子呢彼此撞来撞去，砰砰啊，然后表示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要拉着手要唱诗歌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就左右来撞，我们就在那边用各样的方法来make fun of 那个 drive。